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旭婷弟兄。虽然有时候我们这个电脑机器不太信实哈，但是我们的神永远信实啊，他的话永远长存。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继续分享约拿书啊。我想我们在这个前一段时间已经分享过三次啊，用约拿书分享第一章啊。大家还记得第一章吗？我们首先第一次分享的时候，约拿书一到二章讲到神呼召约拿，说你起来往大城尼尼微去啊，向那里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啊。这个呼召实际上也对着我们今天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蒙恩得救是靠主的名，有人在他面前呼召我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那约拿对着这样的呼召，他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所以我们在第二次的时候分享了约拿书啊，因为约拿他听到这样的呼召以后啊，他有自己的意见，所以他怎么样呢？他是起来逃往他师，他要躲避耶和华啊，所以他有自己的意思，他去了这个下到约帕，上了一条船，刚好有一条船在那里，所以看起来好像神给他开路了，所以他好开心，上了船。虽然起了风暴，但是他仍然躲在舱底那里呼呼大睡啊，这个好像看起来很有平安。但是这时候神借着这些船员把他摇醒，告诉他说赶快起来求告你的神啊。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没有办法的时候，至谦至道的约拿，所以约拿起来以后，他向众人说什么呢？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个创造天、那个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啊，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宣告。但是在他宣告之后呢，第三次时候我们分享什么呢？神是借着这些船员让他回转的，可是呢，回转这么难，啊，他呢仍然这个不肯回头，啊，本来你是可以一个做个 U turn， 大家就都平安了，可是呢他跟船员说什么？你把我扔到海里吧。什么意思呢？他说我是宁死也不去，也不要顺服啊。所以这时候船员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最后没有办法，就把他抛到大海里边。所以一章十七节说，告诉我们说，当船员把这个约拿抛入海中大海里面，这个时候有一条大鱼吞了约拿，这个约拿在大鱼腹中三日三夜。好，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这一部分，是约拿书第二章。那约拿在鱼腹当中做了些什么呢？开口祷告。在我分享之前的时候呢，我想跟弟兄姐妹们来提四个问题。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在这个四个问题当中都有，可能我们都有曾经有过一些的疑惑。我们不祷告神就不做事了吗？是不是？难道我们不祷告神就不做事了吗？啊，那难道神一定要等着我们，非得要我们祷告了他才做事，是这样的吗？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祷告能够改变神的心意吗？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永不改变的，对不对？我们一方面知道这个，但是我们另一方面，我们在圣经当中会看到说神后悔降灾于以色列民，有没有这样的话？似乎看起来是矛盾的，对不对？所以到底神是改不改变的呢？我们的祷告能不能够改变神的心意呢？第三个问题是普遍弟兄姐妹们都会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基督徒为什么需要祷告，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在宇宙，不在这个时空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需要神都已经知道了，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祷告呢？祷告的益处到底是谁得了啊？我们看那个约拿啊，好像他一直违背神的心意，最后神今天让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回去按照神的心意去让尼尼微的人悔改了，好像神的工作完成了，哎，好像这个好处是祷告的好处是神得到了，是这样的吗？我们带着这个四个问题哈，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这段圣经，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攻读神的话。 好，我们准备好了，开始。约拿书二章一到十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他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人之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于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好，我们继续站立，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把约拿书这卷宝贵的书卷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因着你的话，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是一群小信的人，我们实在承认我们也曾经像约拿一样啊，偏行己路。但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听到你话语的时候，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来做那个翻转的工作，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主你是何等的信实。让我们今天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要仰望你，呼叫阿爸父。我们愿意匍匐在你的面前，愿意让主你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翻转。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今天所有弟兄姐妹在你话语面前，我们卑躬屈膝，让我们所有的心全然归向你，洁净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约拿终于祷告了。我们在分享了三次约拿书的时候，在第一章我们看到神呼召约拿，约拿定义有自己的意思，但是他没有一句祷告。然后我们继续往后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哈，约拿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他活在他的自我当中，因为他固执己见，他有他自己的心意，他觉得神不应该这样做，他认为他是对的，所以甚至神兴起了各样的环境呼召他回转的时候，他仍然毫不认错，他以为他这么做可以改变神的心意。那到底约拿是死是活呢？在圣经从以色列人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啊，一直是一个长期来这个争执的一个话题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上主日学的课，给大家画的那个啊，这个讲这个约拿书的时候，都讲的是什么？当船员把约拿抛在海中的时候，底下有一条大鱼张着血盆大口，砰，把它掉进去了啊。所以好像约拿是这样进去的，所以说他没死。有人说呢，约拿已经在水里淹得奄奄一息，或者说已经死了，最后被一条大鱼吃掉了啊。还有一种说法，你们看这个很有意思啊，他是画的这个约拿呀，掉到水里以后拼命的挣扎往前走，后面一条鱼张着血盆大口在后面追。哎呀，那到底约拿是死是活呢？从我个人的理解啊，我个人从圣经的领受哈，我觉得约拿死了啊，因为从他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听出一些所以然哈，因为他说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他是在阴间的，他觉得他已经到了阴间了。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住我的头。我们看出来他经过过一番的挣扎啊，他一直在那儿在想去生存啊，想去得救，但是好像他不行，因为他说下到了山根。这个山根这个字啊，我们今天翻译啊好像不是特别的正确啊，因为原本这个词的意思呢是地狱的意思啊，所以说我已经被下到地狱了，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所以从约拿的祷告里边，我们似乎听到说他已经知道 他已经落在了阴间了。你看，另外呢，我们从新约主耶稣来介绍约拿的时候，当犹太人让耶稣行个神迹啊，那这个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说，这个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约拿这个耶稣用约拿来预表他在地里面要死，要受死。如果约拿没死的话，他没有办法作为这样的一个预表，所以我认为约拿是死了啊，最后他死，神让他死里复活，所以他预表了耶稣基督啊，在这一点上预表了耶稣基督啊。约拿并不能代表，也不能预表耶稣基督。那我们来看约拿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开始祷告。我们来仔细回想一下约拿所有的这样的经历，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无路可逃了啊。曾经他要想去他师，他远离耶和华，他不要让耶和华这个把他差派到这个尼尼微去，所以他要继续要逃跑啊。他逃不掉的时候，让渔夫那船员把他扔到水里去啊。他也是一种逃跑的心态，不想去面对耶和华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呼召。但是他今天发现他已经无路可逃了。同时他呢，我们刚才看到他在水里面挣扎啊，他要一直想去这个得救，想去这个拼死拼活，哎，但是他已经开始经历死亡了，因为他看到都是周围的都是黑暗，都是痛苦，啊，都是深渊。这时候他还开始经历死亡，所以他开始害怕。另外呢，他呼求，他说他要我在阴间的深处呼求，所以他已经在那里呼求了，可是神没有向他说话。我们从整个约拿书往后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每当约拿向神说话的时候，神都有给他答复，反倒是神向约拿讲话的时候，约拿是带答不理的啊。不光是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神呼召约拿，到后面我们也会看到啊，约拿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啊，神要不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害怕了，但是他可以不跟神讲话。这时候的约拿，他到了阴间，他深深的知道了，说他得罪了神了，他害怕到一个地方与神永远的隔绝。所以这个时候约拿是从心里发出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好，我们再一看基督徒，我们今天可以祷告，有祷告的权柄，这是一个恩典。神给约拿祷告的机会，要不是神差派约拿，是他作为一个仆人啊。我们今天要知道说，今天不是说所有的人今天我们都有啊机会，如果没得救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有一个神可以去呼求，可以去祷告。所以作为神的子民，约拿有这样的特权，有这样的权柄，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权柄，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去祷告。但是神说了，告诉我们借着圣经，他不听罪人的祷告。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一节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不光是在这里，在旧约，在以赛亚书59章2节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犯罪，所以神才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约拿深深的也知道他有罪，带着罪，神是不听他祷告的。但是神听我们祷告，是因着他要给我们一个回转的机会，因为他要让人知道，我们若不在爱中，我们若对主没有爱，我们不在爱中向神祷告的话，常常我们就要经历神的管教，我们就要在苦难当中向神祷告。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面前，因着神爱我们，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回应。那约拿在这儿他的祷告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呢？我们知道他在一个鱼腹当中，鱼的肚子里面啊，他曾经在水草里面缠绕他的脖子，他在挣扎，他在各个地方去挣扎，后来他被鱼吞吃了，吞到的时候 他在一个又脏又臭又小又黑，关键是没有神的地方，他在那里他呼求神。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啊没关系，等等吧，我有祷告会，祷告会时候我在祷告，或者我有专门祷告的时间，现在我正在忙我手里的事情。要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落在低潮，落在失败，落在一切的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神要让我们得时不得时都要赶快要祷告，因为我们求告神他就必应允我们。有人说基督徒一生最大的神迹就是能够向神祷告，而且能够被神垂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说基督徒，哎呀，今天的时代我们已经没有神迹了，为什么我的工作一直，我的祷告，我的工作，我祷告，我的身体一直没有被垂听。要知道今天我们最大最大基督徒能够在地上最大的神迹乃是神听我们的祷告。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哈？我工作的这个公司哈，我们公司有一个规定啊，一共有七个 level 啊。如果我们在第七个 level 的时候，你只能向你上一级汇报，对不对？你的上级会听你的，跟他讲话汇报工作，他会给你交代。你的头的头他会听你吗？你可能偶尔会，因为你跟他讲说我要汇报我头的问题，他可能会给你 schedule 一个时间听听你讲话。要是你跟你头的头的头第四级你要跟他讲话，他听吗？他恐怕根本不认识你是谁，不知道你是谁，因为公司大了啊，对不对？那你要再想我在第三层第二层第一层的人，他都不知道你是谁，你要想跟他讲话难了。这是一个公司是这样，一个国家呢，一个国家的君王是随便你可以跟他说，哎，我跟你汇报，咱俩交交心，谈谈今天我这两天的难处，你给我解决解决，绝对不会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神应许我们什么？随时随地我们可以向他祷告祈求，而且他应许我们，祈求的就让我们看见，叩门的就给我们开门。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神迹？那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神迹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闭上眼睛，没有，没有神，没有神，我们不知道，看不见他，我们抱怨。约拿在他祷告的以前的时候，神有没有做事情？神其实没有停止做事情，对不对？约拿背离神，神没有说不理他，神一直在做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是我这个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他为什么做事？为什么做事？其实我们知道圣经第一这个创世纪告诉我们说，起初这个神创造天地，后来他有七天的创造，对不对？第七天的时候他说什么？看着一切都是好的，神就安息了。神本来是安息的，对不对？他不用做事情了。但是后来神为什么要做事？是因为从第三章开始人犯罪了，神犯罪开始离弃神之后，神又开始重新做事。他做什么事情？不是说今天哪个地方有人得罪他了，找一帮人去 KO 他们，是不是啊？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没有回转，神着急，他不愿意我们沉沦堕落，所以他救我们每一个人，他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件事情，乃是我们这些人看我们能够回转，能够顺服。所以约拿有这样的祷告，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从我将这个投下深，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是漫过我身， 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啊，这几句话当中你们发现什么最多？有一个字，你。你指的谁？指的神，指的耶和华，他的神。他说他在赞美神，一切都是神所安排，他今天看到了，何以见得？你看我们看哈，他说你就应允我，因为当我求告你，我在患难中求告你的时候，你就应允我。他知道这个所信的神是信实的，他答应过我们，他是信实的，一定会救我们。所以当我们在深渊阴间呼求的时候，你就俯听我。为什么在那个地方他去呼求的时候都会神都会俯听？因为神爱他，神有慈爱。他这里说我倾听你声音，然后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好像有点不对头吧。把他扔下去的是谁？是船员。再者说，再怎么说也是约拿自己要求船员把他扔下去的。你看他这里说谁啊？是你将我投下。他知道他得罪神了。这里神有公义，今天虽然他是靠被船员的手扔下去，但是他知道这是神的工作，是神做的工，所以这是有神的公义。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啊，圣经里讲到波，这个讲到洪水的时候，讲到波浪的时候，指的什么呢？指的是审判啊。啊，感谢主哈，这个神给我们，给我这个姊妹叫做洪波，然后常常提醒我啊，这神有审判，常常会，所以要扛上他的面前要祷告，要认罪啊，神的审判很快要来临，是吧？你在我眼前虽被驱逐啊，驱逐这个词啊，在这个圣经里面用过很多次，通常都用在什么地方呢？当亚当跟夏娃犯罪得罪神之后，他离开了伊甸园，这时候用了一个词，就把他们逐出伊甸园，对不对？当以色列人得罪了神，把他们要在万国中抛弃的时候，是叫把他逐出应许之地。这个驱逐是指的人，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犯罪的时候，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知道神是圣洁的，公义的。我要仰望你的圣殿，圣殿是什么地方？神的帐幕在人间，是有神同在的地方。所以这里他都在赞美神啊，他开口要在地上赞美，因为他在患难之中。要知道今天我们人在患难里面的时候，不管我们走到哪儿，一个患难加上另一个患难，我们越过经过了这个患难，好不容易苦苦地挣扎出去了，马上眼前又是下一个苦难。可是当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曾经在来过北卡时间长的人，我们知道每年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啊，这个在十一月份，通常很多时候我们有机会带着小朋友晚上的时候会到一些空旷的地方，会有农民在那边把一年种完了以后收割下的那个麦秸，会把它打成一排一排的东西，然后组成起来，可以大人带着孩子到里边去。那东西叫什么？麦子，对吧？麦子那个东西中文叫做迷宫，叫做迷宫。哎，那个迷宫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就是你要在里面去画，要想找这条路。如果大家在里面走过的话，你会发现什么？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选择，你要去选择到底我应该过去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常常我们都选择错误时到处撞墙啊。当你走到你看那个简单的迷宫，我们是很容易走出来的。如果复杂的这个迷宫的时候，我们人生就像一个复杂的迷宫，常常我们走到里边出不来，我们没办法出来的时候，当时那个时候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你越不过去怎么办？最好的方法是有个梯子哈，你能够爬到高处去，你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一目了然，你马上知道你的出路在哪里。所以你知道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求神把我们带到一个高处，你从那里从高向高处你俯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苦难都不是问题了，因为神早就给你安排好了出路，只是我们自己在那苦苦挣扎，我们不想要靠神。 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有人告诉我们说，站在地上只有苦难，当你升到天上的时候，你可以胜过苦难。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特有的权柄，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可以祷告求他把我们带到那个高处。所以当约拿在他的这个痛苦彷徨的时候，他在失败当中渴望与神见面，恢复神的关系。今天弟兄姐妹们，每当我们遇到难处，遇到失败，遇到挫折，遇到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求告神，因为我们需要交在神爱的手中的时候，因为交在他手中，我们的苦难没那么重。为什么？因为他有慈爱怜悯，他会不会让我们这个有过不担不了的担子，所以我们要宁可交在他的手中。所以在圣经的那个历代志上21章所讲到说，当大卫数点百姓得罪了神之后，神借着这个先知加德告诉他什么，说你要有三样，你得罪了我哈，你有三样选择。一啊，你是有三年的灾荒；二啊，你是我把你交在这个外邦人敌人你敌人的手中；第三就是我在这个以色列人中降这个瘟疫，啊，他说你自己来选。就是这个大卫说什么？他说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中。”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碰到任何困难，我们不要气馁，不要去求人找什么出路，我们乃是要来到神面前，因为耶和华有慈爱怜悯。那我们再看这里说到，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呐，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这个祷告里面有什么特色特点？以我为中心的，这回他祷告很多的我都有什么？环绕我，淹没我，围住我，缠绕我，下到山根将我关住，全是我。这时候他看到什么了？看到他自己无奈的光景，他靠他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挣扎，他看到他自己真实的光景，因为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他是被罪和死捆绑住，他没有办法胜过，紧紧地抓住他。在这样的祷告面前，让约拿好好的反思。哎，约拿啊，今天我们来看约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约拿身上有很多我们自己也有的东西。他是一个骄傲的这样的一个约拿。首先他自以为他独有真神，对不对？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讲到说啊，你信谁？他说我信这个，我这个啊，敬畏耶和华那个创造天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海陆空啊都管。因为他们所有人求告以后都不灵，然后约拿在这很自豪地说，我所信这个神呐，我敬拜的这个神呐，是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说的宣告的很好，对不对？但是你们认为他这个是在传福音吗？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你看他说的很好啊，但是这在外邦人面前传福音呢。要知道约拿在这讲这个的时候啊，他不是传福音的目的，他是在 show off。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他周边以色列周边加那个包括这个上面有亚述啊，下面有埃及，周边有很多个其他的外族人啊，每一个族人他们呢都有信奉各自的偶像，所以他们每当在打仗的时候，他们都会抬着自己的偶像出来，谁打赢了谁的偶像第一，所以在那个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当别人祷告都不行的时候，他自己谁？你看我这是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我的神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并不是出于一个说今天我要传福音让外邦人，因为他没有任何说告诉大家说你们要相信这个神，他只是在那儿去 show off。 同时呢他有属灵的骄傲，他自以为自己是爱主的，因为他说什么？我敬畏耶和华。那敬畏耶和华，你看他自己表白的，不是神称赞他的，是他自己说的啊。为什么我这讲个属灵是带引号的？ 因为属灵的人不会骄傲，骄傲的人就不属灵，对不对？所以要知道说他在这里，他觉得他自己是很爱主的。那咱们再往下看的时候，他自以为意，因为神跟他讲去，你去尼尼微去拯救那些百姓啊，代替我去向他们去宣告，去这个呼喊，但是他觉得说那些人不值得，哎，不值得去拯救，所以他是这样的一种不顺服，他要代替神，他要去审判那些人，他不让他们去有机会得救。其实你说约拿他是不相信吗？不相信神能够拯救，他是知道。所以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的，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约拿他知道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不肯神去做，他自以为神会因他的主意而改变，所以他自己要逃跑。他说我不要去做这个先知，我宁可我不要在这里啊，神你找你不要去让我去干这样的事情啊，因为我不用去做，最后你看你非要找我，你把我扔了，我死了，对不对？我也胜了，我死了就我胜了，因为你没办法差派我去。所以他以为他自己能够胜，所以他自己在这个上面的时候，他自以为他的决定能够改变神的心意，而且他以为他不会下到阴间。神对以色列人有诸多的应许，他们有律法，他们有神的同在，有会幕，对吧？所以他自己觉得说他们自己是神高一人一等的民族，所以只有外邦人才会配得去地狱，去阴间。啊，今天他到了阴间的时候，他害怕了，哦，原来得罪了神的人也会下到阴间，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害怕了，他知道这是他的真实的一个光景。所以他祷告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所以他在这里他真实的认罪悔改。他如何认罪呢？因为他承认他里面是发昏的。人在什么时候会发昏？当我们属魂的时候，属肉体的时候。约拿是一个属魂属肉体的人，所以在他的里面他有自己诸多的想法，他不依靠神，不愿意去听去顺服神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一个发昏。他说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他知道罪了，知道得罪神了，所以他期盼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他要认罪，他要悔改。他说我想念耶和华，要进入你的殿，达到你的面前，他要重新再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可以让神改变心意吗？这是我们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你这个我们的神是永远不变的，永不改变的神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说，这个神后悔他所降的灾啊，因为他听了人的祷告。举个例子啊，咱们知道这个在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摩西在这个山上跟神亲近的时候，山下以色列的百姓百鸡牛犊得罪了神，神就要降灾于这些人啊，以色列的百姓要击杀他们。这时候摩西就为以色列的百姓代求，对不对？代求之后呢，这个神就说我后悔要降这个所说的话，我要改变，对不对？他后来就没有降灾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似乎看起来永不改变的神跟这个要后悔的这个神是冲突的，是矛盾的，是不是？那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呢？神永不改变是说到他的性情，他的慈爱，他的公义啊，他的善良，他对人所许的这个立的约，这都是永不改变的，是他的性情永不改变。可以改变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工作的方法。很多时候他要看我们人对他的回应，他可以改变他工作的方法。就好像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大卫啊，他因犯罪他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就按他的意思去，按神自己的意思，这个按照大卫的请求，并没有交在外邦人手中。他说我不要交在以色列这个外邦人的手中，不要交在人的手中，对不对？神后来是用瘟疫 啊，最后大卫是靠在这个去买那个禾场啊，但是买那个禾场了之后去敬拜神，建立了祭坛，啊，止住了瘟疫。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是可以改变神手中的工作，让他的工作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可以按照我们对神的心意上的呼求改变。这个第八节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这里我们看到约拿现在开口感谢赞美神了，哎，他这是一个感谢，发出感谢的声音。要知道常常今天我们基督徒面临在祷告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困境，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说的很多，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我们需要神去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祷告好像是那么的枯燥贫乏。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挑战一下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人我们今天可以跪在神的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长，我们五分钟，我们不停的，我们用这个能够去开口祷告，不重复的，我们去呢能够赞美神祷告。可能也许有的弟兄能够做到十分钟呢，二十分钟呢，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祈求可以很长很长，但我们祷告是那么的贫乏。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里边有很多的骄傲，我们觉得那些是应该的，我们把随我们周围看的那些事情，我们都认为是可我自己弄来的，我自己靠我努力得来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国人，我们中国人啊，真的是我们文化传统的问题。我在去公司工作的这一段这个很多年啊，这些年当中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很多的这个美国人哈，这个西人，他们很多很经常的嘴边都是 appreciate thank you 很多很多啊，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传统当中，因为有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所以他们根深蒂固常常的用感恩。可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含蓄，或者我们觉得说，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一感恩的时候就好像是我们自己做错了什么啊，我们自己好像做不到，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很难发出这种感恩的声音。所以今天当我们回转要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学习一个感恩的功课啊。我在这里用了几个英文字啊，写这个 ACTS， 因为我整篇的这一天道里面就有几个这个英文字。为什么有这几个字啊？因为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参加 iTeam 的这个门徒训练，在刚刚过的这个周四晚上，我们所学的就是祷告啊。那这里面也教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方法啊。那这个祷告的方法其实并不是圣经里面教我们，但是说是很多的圣经的属灵的前辈啊，他们总结了这样的一个方法。那我们觉得说这样的方法对我们的祷告非常有帮助，因为首先是 A，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感这个赞美和敬拜啊。因为当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把我们神把我们提升到高处的时候，让我们又看到神的伟大，我们就越来越容易谦卑啊，我们就不再活在自我里面啊。当我们站在高处看到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看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渺小，就好像一粒尘土，根本不值得神的，不配得神的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认罪悔改。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和慈爱，它是那么的信实，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对我们是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宏这个浩大，那个时候我们的感恩就会由心发出。在那个之后，我们再去有我们的祈求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妄求了。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看到神手的工作，我们看到我们的不配，我们就不会去妄求。所以 ACTS 这也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并不是一个八股，并不是一个非常要传统仪式， 但是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心可以告诉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祷告更能够合神心意。他这里说救恩出于耶和华，当我们祷告由心发出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感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脱离那个罪，我们离开骄傲的罪，因为我们骄傲，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感恩。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祷告，因为这里说我必偿还啊，似乎神还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应允他，还没有把他放回，就是说让他得救，但在这个时候约拿已经有这个得救的确据，所以他祷告，他知道已经蒙神的悦纳，所以他要有感恩的行动啊。当我们每我们的感恩不光是我们口头上，我们祷告里面，我们仍然还要有的是感恩的行动。他说我必偿还，愿意悔改。所以这里我们要来思想说，基督徒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神不在这个时空当中，对不对？所以他已经成就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去祷告呢？所以神不在时空当中，但是他参与时空当中的所有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祷告要回应神，因为神有主权，他可以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情辞迫切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会按照我们的心意去做，有的时候他也可以不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他要把那个更好的上好的给我们。但是条件是什么？我们不要妄求，我们不要为着自己的利益以为我们地上的好处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神要给我们那更大的祝福，有在地上的，更有的多的是在天上的。所以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是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他要做什么，要参与神的工作，回应神的呼召。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顺服他，能够在他的里面跟上他的脚步。所以这十节的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这里讲到第一章最后一节，讲到这个神吩咐鱼吞了约拿，这里又讲到神吩咐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人非常的不顺服，但是神你看，让一条鱼做个事情，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顺服。其实你知道，一个人在鱼肚子里面又不能去消化它，它不能够分泌胃液，不能去消化它，对呀、啊，你要有胃液的话，把这人就烧死掉了啊！三天啊，他很不舒服在这里面啊，最后神吩咐他把人要吐出去。所以我们学习的是一个顺服的功课。最后把它吐在旱地上，因为鱼这个约拿在鱼肚子里的时候是什么？是腥臭啊，那个环境是很黑暗啊，很拘束，很狭小的，对不对？当他把它吐在旱地上的时候，他得到是一个完全的释放，他从身心灵都被释放了啊，这是啥？代表他已经脱离那样的一个权势，死和罪的权势了。所以经历一个患难的这个，让我们经历患难有什么好处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难处，我们有了难处的时候，让我们第一时间我们的祷告是什么？主啊，求你让我脱离这个啊，让赶快救救我，让我脱离这个前面的这个难处，对不对？因为我们太不喜欢这个难处了，我们太觉得这个难处让我们受不了了，所以我们想的第一件事情是逃避，而且我们会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埋怨神，我觉得我们够好的了啊，我们已经什么什么都做到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受这样的一个苦？有时候我们抗拒神啊，我们抗拒这些所要来的这些苦难，有时候我们这些难处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苦毒啊。但是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教我们弟兄姐妹一个思想，这里约拿的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说，有些难处可能神要让他来试炼我们，但是有些的难处乃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问题，神要借着这些难处来去管教我们。所以当我们要受管教的时候，我们要开开心心，要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管教，因为在逆境中比顺境中更容易学习顺服的功课，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要知道说 啊，你经历难处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神跟你说的那话是真实的。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哈，你看我们小孩以前在家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常常出去带他们打球，带他们运动，运动完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回来以后赶快先给他把衣服穿上。他说哎呀我很热，我说你把衣服穿上，不然的话等一会儿你到觉得冷的时候 too late， 对不对？他在家里边他没办法，他要听我们大人跟他讲。所以上大学第一年，我不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你们有孩子上大学走了的，第一年会怎么样？孩子生病特多特多，为什么？他离开家了，终于没有人管了，嘿，我想怎么干怎么干。我儿子在那个很冷的那个大学那边地方，那今天晚上学习完做完功课了，说哎呀终于有点时间了，打球去了，11点多打球去了，打完球以后半夜三更的回宿舍，好热好热，就这么就回来了，回到家里生病了。所以你知道说生病了之后他才想起来，你打电话又怎么了，生病了，为什么生病？ I know 什么东西？因为我们跟他讲过嘛，对不对？我们跟你说了你没有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知道很多神跟我们讲的话我们不听，当我们经历了苦难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神的话是这么真实的。其实我们要好好思想一个问题，约拿是这么样的不顺服的。我真的，我们看到约拿书的时候，我们都会越来思想约拿的时候，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人，你怎么能够去让他做这么大的事情，根本不配嘛，是不是？根本不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让约拿去？所以神为什么不放弃约拿？早就可以放弃他了，他跑的那一刹那，他有那个想法的时候，这根本不是我要去找的人，我可以换一个人。要知道以弗所说2章第10节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神要做的工作不是那件事情，不是说要找一个人，没有人了找了，就只有约拿了，让约拿去做这件事情。神是要用到约拿，是要改造这约拿，要让约拿知道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不是只有尼尼微的人需要福音，约拿你也需要福音，你也要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当我们是一个坚硬的材料的时候，是一个刚硬的材料的时候，啊，是一个顽石的时候，神要用更坚硬的工具来修理我们，来去雕刻我们，因为他在我们身上完成那个更大的工作，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合他使用的器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经历一些苦难，要知道这是神在雕刻我们。神对人有，对他的儿女有着不离不弃的爱，这是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今天如果说我们一个人稍微软弱，稍微失败，神就放弃了，那我们今天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神要救任何一只迷失的羊，今天我们都在他面前，是他的工作，要被他雕刻，要被他得着。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我们需要提醒大家，你们注意到没有，约拿所祷告的所有的话啊，从第2节到第9节都是圣经诗篇里的话。我这里有个这个 list 啊，弟兄姐妹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照下来回去去查一下。要知道约拿从第2节到第9节所有的祷告都是诗篇当中的，都是圣经里面的话。约拿祷告是圣经里面的话。约拿把他扔到水里的时候，他有没有拿本圣经？哦，有本 pocket 的圣经，拿一个 zip 好了，搁口袋里边，需要的时候打开来看一看，是吗？他没有，因为那个时候的圣经是什么？羊皮卷，好大好笨重的那个羊皮卷，因为就那个时候都只要写在羊皮卷上面。约拿从来没有说想到约拿背着一卷羊皮卷下来。要知道约拿为什么可以用圣经来祷告，因为所有的话都在约拿的心里面，都在他的头脑里面，只是那个时候他不知道这些话是什么，他不明白。但是当他经历这样的苦难的时候，这些话到他的里面，他可以用着圣经来祷告。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今天你要熟，但是我们一个提醒是什么呢？今天你熟记圣经的人，你不一定是一个属灵的人， 你也不一定可以顺服神，对吧？约拿的经历是这样的，他很多很多的圣经知识在他头脑里边，他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为什么到关键的时刻这些圣经没有了呢？他在那个不顺服神了呢？他唯有说他经历神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借口说啊，你看约拿背那么多圣经没用，所以我也不需要背了，我也不需要看读圣经了，是这样的吗？但我要告诉你，圣经不熟的人一定会失去很多的恩典和祝福，约拿就是例子，对不对？在最关键的时刻约拿有圣经，神的话在他里面的时候，他用神的话祷告，神回应他，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死里能够认罪悔改，能够认识神的这些一切的公义善良恩慈慈爱，是因为有神的话在他里面。今天他经历的神的时候，所有的话活了，神的话活了。所以今天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很多的能够背诵圣经，哎，背诵圣经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对我们有益的事情，但是背诵圣经，我们很熟了圣经，我们不明白圣经的话还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常常让这些话像栽在溪水旁，按时候要结果子。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让这些话不再成为我们头脑中的知识，它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引导我们，因为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光明白了还不行，你只是叫什么，字句是叫人死的，经意叫人活。你明白了神的话了以后，你要能够去经历这些话，这些话你就知道它是真实的。很多话好像听起来是像旧约的，像几千年前的人去讲，好像是耶稣两千年前的那些当时的人去讲，不是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样经历神的话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可以拿这个去做见证，我们经历神的话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光经历就够了吗？我们可以给别人做见证，我们可以给别人讲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行不出来仍然是没有用的。我们要活出神的话。所以今天神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有一天去见主面的时候，神不会因为你会背多少圣经，看谁比谁背的圣经多去审判你，去给你奖赏。神也不会看你明白多少圣经给你奖赏，也不会看你说做了多少见证经历多少圣经给你奖赏，他要看你能够活出多少圣经。所以如果没有背诵圣经，没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明白，我们没有办法经历，没有经历之后我们就没办法活出来。所以我们要从背诵圣经开始，我们常常要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有弟兄姐妹说，哎呀，我的这个年长了，我记不住圣经了，我跟你讲还有一个好办法，我们常常唱诗歌，对不对？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常常唱诗歌。你知道这个圣经的这个传统诗歌里面哈，原来我有那些，我们原来教会常常用那种传统圣经的传统诗歌本，它每一个诗歌都是弟兄姐妹的属灵经历，它上面都有一个，后面还有一个这个索引查询的目录，是按照圣经去查的。所以他们可以知道说每个弟兄姐妹他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们是经历了哪些话。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唱了这些诗歌，有时候我们祷告经历一些难处的时候，好像很多隐隐约约的一些诗歌在我们耳边的时候，你去查，我告诉你，神在借着那个诗歌向你说话。我们也可以经历，我们也可以跟一起来去这个经历神，活出神。那祷告的益处到底是谁呢？好像听起来说今天约拿这个被释放了以后，他又回去可以去这个尼尼微去传福音了，啊，好像神得胜了，是这样吗？只是我们人在这样的一个做了事情，做好了，这个是得好处的是神，是这样的吗？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约拿书只有到第三章就结束了，因为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就不会有约拿书第四章。所以我们要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因为神的工作是对着我们的人，是对着我们的灵魂，对着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让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我们就完了，让我们在这条属灵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常常还要活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祷告的益处乃是对着我们自己，不光是对着我们周边的人。 好，我们最后来回答一下，我们最开始总结一下我们回答那几个问题。不祷告就神就不做事了吗？今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人没有被恢复的任何，我们人没有被恢复的任何一刻，神就会工作不停止，直到我们被恢复。哎，我们人的祷告是干的是用来是干什么的呢？是来回应和配合神的工作。我们的祷告会改变神的心意吗？要知道神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变的，改变的是神工作的方法。哎，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满足神的心意，神就会赐下他更大的恩典。我们祷告，为什么基督徒需要祷告呢？因为我们祷告不是来求那些给一个神一个长长的 list 啊，神一看我们说哦，我的情辞迫切了，就从他的手边滴下几滴恩典给我们用，不是这样的，他要把更大的恩典给我们，但是我们要顺着他的心意去祷告，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要看到神的工作，要顺服神的带领。那祷告的益处是对着神呢？不是对着那件事情，乃是对着我们这些愿意信而顺从的人，因为我们当我们信而顺从的时候，我们可以容神一人。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把这些不完全的交通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成为我们的完全。主要我们实在知道我们人的口舌实在是有限，但我们相信在你无限的恩典当中，你会常常的来抓住我们。主要让我们真是当我们有远离，当我们有这个悖逆的时候，主啊，用你的慈绳爱索，你紧紧地缠拉住我们，主啊，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这个罪恶和试探，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与你一起来同工在这个地上，主啊，让我们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这一生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是那个慈爱怜悯永不改变的神。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门。